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仍然要跟大家来从加拉太书来看今天的信息。我们会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要两处的圣经。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处是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然后从十三节我们读到二十六节。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 and then 13 to 26.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然后从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在教会的圣经应该是在168页。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 and then 13 to 26. 好，找到我之后，我们一同的哈把节这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所辖制。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仗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己的邪行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扭气，误伤嫉妒。保罗常常都是以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来去提醒他所爱的信徒。他说人可以不再在这个的奴仆的所辖制的底下过一种的生活。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有一段的圣经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也我们也常常说的哈，上次我也跟大家说了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过保罗所经历的，也这样呼喊过。他说在罗马书的第七章Roman chapter 7里面说十八节，那是说，他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呢，是我肉体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经历过这些的困难，还是说他生命当中一些的软弱的一些的情况。他说我里面有一个意念，我知道要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知道我不应该行恶，但我确实没有能力，我就 做出来了。所以他在那里就呼喊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节里所说的这个的奴仆的恶的一种的表达。奴仆的恶 是什么呢？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的五章的里面，保罗用了好几次哈，这个字就是情欲哈，不要放纵情欲。情欲在英文的里面是用 flesh 哈，肉体。所以呢，情欲这个其实是指什么呢？是指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的天然的属性的里面有很多肉体的欲望，有很多肉体的欲望。所以接下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五章的十九节那里就说了哈，情欲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刚才我们说读过在哪一段的圣经，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一些的行为。但确实在我们人性的当中呢，是常常有的，而且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到这些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做出这样一种的事情出来。从人另外一个层面，有道德的观念的层面，觉得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好像保罗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知道不好，但是我不能够不做。这好像里面有一个的能力在推着我，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从人的道德好的那个属性的里面，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不应该做，但是却做了。这更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更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去做的，只是情欲的事是不能够在身上去做的。所以因此呢，有很多的宗教就会教导人怎么样去克服，去 control 人性里面的这些的欲望，用各样的方法，用苦修的方法，刑罚的方法，刻苦己身的方法，总之用尽各样人能够想到的方法来压制里面这些欲望。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些的嫉妒，那些的纷争，那些恼恨，那些仇恨。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恨一个人，但是我们里面那个恨意就在哪里了。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恨意除去呢？有很多人就用各样的方法把这个压制下去啊。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也说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做不了。那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特别就指到这个犹太教的里面这些信呢，耶稣的犹太教的背景的信徒，就在哪里特别的强调。他说他们说希望他们能够用人的律法，说摩西的律法来控制，来压制人这个情欲。因着这个律法的要求，人可以不做出哪些的情欲的事情。保罗自己曾经立志哈，要对付这些的行为，但是呢却做不了了。结果是变成好像一个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呼喊，我真苦啊，我怎么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身体呢？但是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说出这样一个的呼喊，他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再不需要受这个好像奴仆的恶所辖制一样，我们可以自由了。做奴仆的人，还是说做奴隶的人啊，一个 slave 啊，是不能够向他的主人说不，我不要做。他是没有自由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做什么都要听这个主人，主人吩咐他要去做这个事情，他就要乖乖去做这个事情。主人说你不能做，他就不能做。主人叫他做，他不能够说我不做，因为这个奴隶，这个 slave 是属于这个主人的。 他的生命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主人要他做什么他就只能够乖乖的听话去做什么啊。在美国就比较，我们很少家里面会请佣人啊。那在东南亚呢，我相信无论是在现在在中国，在香港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我们常常都会知道有一些的家庭家里面还会请一些的佣人啊。当你有一个佣人在家的时候啊，是他听你话呢还是你听他的话呢？当然是他听你的话。你叫他煮饭他就煮饭，你叫他买菜他就去买菜。你不会调过来啊，你听他说的去做。保罗说，一个蒙基督所造的人，在基督的里面是要得着自由，自由和 freedom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谁不愿意自由？每个人都愿意自由，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有自由。那究竟自由是什么呢？可能有人连想都不用想就会说，自由就是没有限制，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限制。自由就是没有限制，我爱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心目中有意无意的都把这样一个的说法变成是自由的一个的定义。不过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是真的是自由的定义的话， freedom 的定义就是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话，我相信如果每个人在按照这个定义去运用自由，你可以想象我们是活在一个多可怕的一个的世界的里面，多危险的一个的世界里面。差不多20年前哈，我有一次在大陆坐车的经历啊，吓死我了。那时候呢是我们去广州哈，去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叫了那个 taxi 哈，计程车。我们不知道地方嘛，我们不认识，我们就请了一个车哈，坐上去。那就去了，告诉他那个地方，我们就去了啊。在去的时候呢，这路途我们那些路都是修得很好，那时候已经很宽哈，但是车也不很多哈，差不多20年前呢，还不太多车在路上跑。那个司机就开着那个车就去了，哎，他眼见他发觉他过了那个出口，啊，应该在哪里 exit， 他错了，他过了那个出口，你知道他做什么吗？就在这个单横线的路上 U turn， 然后对头车这样开啊，哇，那时候把我吓死了。我告诉他，哎，不要这样走，不要这样走。他说没关系，我们都习惯了，没问题的，大家都是这样走 ，It's okay， you know。 当然他不是说英文，他说没问题，我们都习惯了，就这样走。他就开着倒头车，就开回去，在刚才 miss 的那个出口那里出去。哇，那一次吓死我了。你知道在美国开车开了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出现。哇，哪一次我坐了那个车之后，我就真的很害怕。自由，他非常的自由。他喜欢掉头，他就掉头，你 know， 不管那个是你 know one way street 还是什么，他就开车走了。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顾后果。我说这个不叫自由，这个叫放纵啊。刚才我们读的第五章的里面的13节里面说，不要将自己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是放纵啊。放纵是什么意思？放纵就是不加以控制，任意而行，是以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行为，通常那个结局是什么？都不一定是个好的结局啊。一个人放纵他的自由，他就把别人的权柄、自由毁了。有一次啊，可能去年吧，我们一家跟我姐姐一家，我们去三藩市啊 ，San Francisco。我们去哪里？去到哪里？好，当然我们会去比较 出名的地方就是 Fisherman Wharf， 有没有去过哈 ？San Francisco 的 Fisherman Wharf 哈，去过了没有哈？渔人码头哈，我们去了，哇，那里很多人啊。我们坐车坐了那么久，去到那个地方停下车来，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去找洗手间。我们就停下车去到那个 Fisherman Wharf 那边，就去找那个 restroom 哈，那个洗手间去了。啊，你知道吗？人很多，好，我们去到洗手间的时候，一般来讲，男生的洗手间是没有什么人的，很通畅的，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女生呢，一般来讲都是排很长的队啊，因为女生比较 take time 啊，所以很长的队，我们哈、那女生在哪里排队，我们男生已经进去哈、很快。啊，当我进去用完之后还没出来，看见两个女生就进去了，进去了叫什么？他们好像一点都，他们不是走错地方了，他们是特意走进去。为什么？因为女生排太长那个队了，他们就跑去男生的厕所就等男生的吃隔，然后进去。哇，那去到哪里？我吓了，而且我说干嘛了？他们一点都不介意，我心里面想：你们不介意，我介意。刚好我已经做完了，否则的话，我站在那里，我实在很尴尬。他们一点尴尬都感觉都没有，好，就去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也很快就出来，因为人家还在，女生还在排队，他们已经去完出来了。很惊讶，他很自由，他干着什么就干什么。你知道吗？在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些的州哈、允许了啊、法律上已经允许啊、只要你自觉得你是男生啊，不管你是真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觉得你自己是男生，你就可以去男生的洗手间；只要你觉得你自己是女生，你就可以去女生的洗手间。所以以后大家如果去到一些地方，你进去一些公众的洗手间的时候啊，你看见有异性进来的时候不要惊慌，将来这个事情会慢慢成为一个常态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给他们这个放纵的自由，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你们就选择做你们要做的事情。大家喜欢这个自由吗？女生你将来很危险哦，你去一些公众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小心。以前你还说哇，你跑进来打电话去报警，你现在不能够报警，因为他有自由进来，你没有权赶他出去。这个叫做自由，你喜欢吗？没有人喜欢。为什么？因为这些自由让你失去了你的权柄，让你失去你的权利。所以自由并不是没有 control， 没有限制，没有约束的。自由乃是接受怎么样的约束与限制。保罗讲，人在基督的里面得到的自由，绝对是不是任意放荡、任意妄为的放纵，乃是顺从圣灵掌管而有的一种的自由。被圣灵掌管，还是说被神掌管？顺服这个掌管者所定的规范的范围的里面，人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那你说这个规范这个范围是什么？保罗在这个加太书里面提出两点哈，就是说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从两个角度来讲。他说不要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的里面。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圣灵与情欲的问题，然后他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哈，其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些。他说这些的东西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得着自由。圣灵跟爱是使到我们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自由。 那刚才说放纵肉体的情欲是自私的，为什么？因为只是为满足自私而不顾别人的益处。那两个女生为了自己方便就进到男生的厕所的里面，她不管我们这些男生在哪里干改不干改，她不管，她只要方便她自己就好了。所以是为了满足自己不顾别人的利益。但是爱呢却不是这样，因为爱呢是从对方的益处作为出发点，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做出一些的行动。我常常说爱是不方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要去爱别人的时候会为自己带来不方便，同不同意？当你为了爱人的缘故你会为自己带来不方便，所以爱是不方便的。父母亲为爱自己的孩子会在睡得最香最甜的时候，我们有 baby 的，有个孩子的你就知道，当 baby 在晚上两点三点四点五点什么终点，他醒来他饿了他在哪里哭的时候，父母的不管你睡得多香多甜，在哪里做一个最好的美梦的时候你也会爬起来。为什么？你要喂饱他，让这个孩子得到温饱。所以呢就算你不愿意你还是要起来，因为你为了爱这个孩子让他不受伤害，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睡眠来让这个孩子舒服。爱是不方便的。如果有朋友从远处来到这里，你要接待他在你家住的时候，你可以经历这个不方便，是不是？你本来你一家人你可以随意很舒服，你们爱怎么样穿这个衣服在家里面都可以，但是有客人在家的时候你不能够太随便了你要照顾他的起居饮食你不是按照你的时间呢，你要按照他的时间来做一些的事情。所以当你接待朋友在家的时候你会让自己不方便的，但是因为爱你要让你的朋友得到好处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做。当你帮助别人去搬家的时候也是很不方便，本来你可以在家很好享受无论是看电视，无论是听音乐，无论是做什么的事情，你可以在家享受你平常的生活，但是因为你要帮助你的朋友去搬家的时候你要离开那个舒服的家很凉快的家，你要去到一个很热的地方替他搬家，那个是非常不方便的。当你有人需要去接送，从一处接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你要早一点出门要把他借过来然后送到那个地方去，是一点都不方便的。如果有人病了你要去照顾他，你要煮东西给他吃，会把你的 schedule 都打乱了，一点都不方便的。为什么人还要愿意这样做？因为爱的缘故，人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益处。那么你说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建立了什么？得到什么？可能你是付出了很多，你可能不一定得到什么回报，但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你得到一份的爱，一份和谐的关系。犹太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 shalom， 平安 peace， 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平安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他们整个的民族最追求盼望从神所得来的最大的祝福的一样的事情。那平安是什么呢？平安不是指我们说门口贴一个字出入平安的那个简单的一句话，乃是说平安乃是指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和睦很和谐的一个关系的状态，那个叫做平安。所以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非常和睦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叫做 shalom。 当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没有打仗，一个很和平和睦的关系的时候，也就 shalom 平安。当一个人怎么说呢？他的财务哈，就是说他没有贫穷，他能够有丰足的财务的时候，这个也是平安，也是 shalom。当人与这个大自然能够和睦的时候，这个是 shalom， 这个是平安。平安甚至是说，当一个人健康没有疾病的时候，这个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当然了，犹太人更知道更重要一个的平安是什么，就是人与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这个状态的底下，这个就是 shalom。所以犹太人一生追求平安， shalom 平安是非常重要的。平安是什么？当各样的事情都是很 harmony 很和睦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平安。那究竟什么的因素使人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的和睦和谐的一个状态呢？我相信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重要的要素就是爱。重要的要素就是爱。那究竟爱又是什么？我们唱歌一个的诗歌哈，来自哥林多前书哈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3的爱的诗篇哈，爱的诗篇哈。我们唱歌也唱歌很多哈，我们常常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这一段的圣经，就把它放在家里面哈。爱之篇啊，哥林多前书13章从第四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愿意翻你就翻，不然到我读给大家听啊，虽然我的国语还是不太准，但是还可以听得明白的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哥林多前书13章从第四节开始，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得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个都是爱。保罗说对爱的形容表达一个最美的一个的形容。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个形容爱的这一篇怎么美的一个的表达的里面，有很多不这个字出现，是不是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得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的恶，不喜欢不义，很多很多不这个不那个不，很多不，表示什么？表示在爱里面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相反的，在爱的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爱是有它的限制，爱不是一种的放纵，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自由，不是。原来在爱里面有很多不能够这个，不能够那个，爱中有很多的限制，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当你爱对方的时候，这不能只求自得益处，你要为对方的缘故而不做某一些只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事。那这个正是与刚才所说的放纵肉体的情欲成为一个很清楚强烈的一个的对比。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不加于节制，不加于限制，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管后果。但是爱为了对方的好处的时候，有很多是不能做的。我们看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伤害别人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是不是？当你打开报纸，你看到的都是这些的报道。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报道，有人在，可能是忘了是在公园是什么地方，发现一个刚生下来只有几天的婴孩被 放在哪里哈，被抛弃在哪里。好，那那些人就当然是拿去警察局了，去报警了。好，在那个婴孩的身上放了一张的字条。好，那这字条说，好，我们是学生，我们年轻啊，我们不懂事，一时犯错了，我们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那就把他放在哪里了。为了满足一时性的欲望，这个孩子一生就毁了。那每一天有多少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而让是周围的人受伤害？我们也听过有很多人啊，醉酒开车，他醉酒开车，他自己可能撞车，自己没死，但是是周围的人因为他的缘故被撞死了。有没有看过一个的新闻，在那个上海哈，迪士尼年开幕前哈，就有很多人就去到哪里哈，去准备来看看这个新的一个的游乐场所哈，去到哪里还没开张。还没开门，还没开始正式让人进去，啊，那个门口已经被弄得脏兮兮了，其中还写着有一个在哪里写着，到此一游，刻了几个字在哪里，啊，有没有看过很多你旅游的地方，去到一些的大自然哈，这个地方的时候，无论是在树上哈，无论是在哪些的山哈，无论是在一些什么的地方哈，常常有人很喜欢说某某到此一游，哇，他很自由，他去到哪里的时候，他要表示我已经到了这里了，所以留下一些的宝贵东西都在这里啊，他自由，但是把这个大自然也破坏了，一时之快。让这个本来和谐的变成不和谐了。我们看见很多的新闻里面告诉我们，有些人他因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无论是学校，无论是政治，无论是什么原因，恼怒这个社会，就用各样的方法来杀害很多无辜的人。人以放纵为自由的结果是什么？害己害人，造成人身边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伤害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保罗说，自由是什么？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乃是要顺从圣灵而行，顺从圣灵而行而结出的果子，这个才是使人真正的自由。那我们今天不会跟大家来看这个属灵的果子哈，下次再继续跟大家来看这个属灵的果子哈。属灵的果子不是九个，是一个，但是有九个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是第一个表现，其实其余哈 ，the rest of the。哪些的表现呢？啊，都是与这个爱有关系的，或者说因为有爱，才会有后面这些的行为的表现。那当我们读到第九个表现的时候，啊，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信实、温柔，第九个是节制。节制是什么？节制就是自我规范自己，虽然我想做，但是我要控制我不去做。这个也就是刚才所读的爱之篇的里面那个不的表现的表达。真正的自由是能够说不这个字。刚才我们说当奴隶的是没有自由向主人说不，你要我做这个，不，我不做，没有自由，因为他是奴隶，他必须要听从主人，因为他是属于主人的。谁有自由说不这个字呢？只有主人自己，主人 他不需要向人交代，他就是自己的主人，他在里面他能够有一个权柄说不。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得着自由的时候，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再不是属于情欲的奴隶，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我们再不需要受这个情欲的捆绑下制，我们可以自由的说不，这个的字出来了。当我们爱吃美食的人啊，当我们看见很美味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不，而不是不管了，我们能够不吃，不去吃，不放纵自己，伤害自己，这个是一种的自由的一种的表达。怎么样能够说不呢？除非我们生命里面有了另外的主权，否则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说这个不这个字。当一个人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她能够说不，因为他家里面已经有一个与他同甘共苦多年的老婆，他不再需要别的一个在他的生命当中。当欲望出来的时候，能够说出不才是真正的自由，是不是？为满足自己而不顾别人，而破坏和谐的人生，那就不会再有刚才所说的 shalom 平安的那种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自由是什么？自由并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我里面有能力向那些会破坏，使到我会进入一个不和谐的一个状态，就是事情我能够向那个事情说不，这个叫做自由。那究竟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的说不拒绝这个能力呢？保罗在这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个救我的血肉的情欲的一些的罪性，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罪性已经死了，我们再不需要被这个罪性所捆绑辖制了。我们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圣灵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是什么？是神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生命有这个能力向那些使到我们不再不能够进入和谐的一种的关系的里面说不，这个的能力。能够说不是来自圣灵的能力，而圣灵是如何给我们这个能力呢？圣灵是把爱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爱就成为一个的动力，以致到我们能够去像这个不对的事情欲望的事情能够说不。当你只有爱的时候，你才有这个能力来对抗肉体这个的情欲的引诱。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分外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的事情，特别在中国小三、小二、小三、小四还都不知道小到什么地步了一个常常出差在外工作的男人是会面对很多性的引诱，人的男性的里面这个肉体的一个的需要，会面对很多这些的引诱。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对抗这些的引诱呢？唯有他心里面 有爱着他家里面的太太跟孩子，他才有能力向这些淫友说不。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个弟兄，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做生意人常常要去应酬，当他去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这些跟他做生意的人非常乐意的款待，带他去吃好的喝好的，不单只是这样，还安排他女人给他。但是这个弟兄要姓主的，他就是说，我不需要你们这个安排，因为在我心里面，只要想到我的太太，这些事情我是不能干的。当他心里面因着爱的缘故，因为爱他的太太的缘故，这些的引诱，他能够 say no 去拒绝，不容易。爱付出去，不求回报，不容易。但是唯有当你里面有爱，你才不会因为你帮助了别人而没有得到回报，你会抱怨，这是人肉体里面有的天性之一。你帮一个人，你希望他能够有回应，他没有回应，你心中就不畅快，会埋怨，会这个刚才里面的所讲到的那些的恼怒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爱的缘故去做，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保罗在罗马书提醒我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顺从情欲呢就做情欲的奴仆。当然这个结果是死的。顺从圣灵呢就做圣灵的奴仆，结果是吗？生命平安。最近看到一个的小小的报道，挺有意思的。他是讲到他说德国他讲到德国的一些的交通的事情。他说在德国很多的地方，那个高速公路是没有 speed limit 的，没有速度的限制的。但是他说奇怪的是说，在德国严重交通意外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多。按理说一个没有限制速度的地方应该有很多严重的交通意外出现才是。但是他说奇怪的是说，在哪里不是没有交通意外，是并不如所想象当中那样的厉害。他就做一些分析，他说有很多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可能就是说，因为德国他们那个车的 design 是非常好，所以呢就算开很快还是很贴着路面，所以呢那个交通意外的事故就少了。另外他说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道路做得很好，所以他们那个交通的很舒畅，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意外。但是最后他提到一个，他说更重要的一个，是因为在德国那些的开车的人是非常严格守这个交通规矩。当这个 freeway 里面就算是两行的 freeway，那些开的比较慢的必定在右边，开的快的一定是在左边，过了之后一定走回右边，他不会站着那个的路挡死那个路。所以你开多快，哪条路都是通的，都是没有拦阻的，所以他可以开很快。为什么？因为他们严格守这个交通规矩，他们有自觉性，他们不会不顾别人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曾经去大陆在上海有一次的经历，在一个十字路口啊，这是当然呢，车很多，但是车很多也不应该在那里塞了十几分钟动都不动。奇怪的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好像不一样，不管红灯还是绿灯，大家都是抢着要过，所以结果呢，在哪里呢，都堵死了，大家都不一样的时候，没办法能够走动。哎呀，我就想一个事情，这个世界如果人都能够遵守一种 美善的原则，大家很坚持遵守这个原则，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在一个和睦的一个环境的当中。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他用全能使万物很和谐的运行。世界一切的美善，圣经说都是来于这一位的创造主。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顺从神这个美善的引领，都愿意为着爱别人的缘故，能够对某些事情说不，愿意因着爱的缘故走在神的道路的里面，我相信人就能够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的里面自由的运行，享受真正美善的一个的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神的标准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这个标准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导，我们就不会有太多被引诱而犯错，而让我们身边的人受伤害，社会不和谐这个情况出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不要把这个自由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我们要以爱与人相处，要顺从圣灵的掌管，让神的美善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运行，也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不需要在那里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择怎么是最好，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能够说不，真正的自由能够让我们活在更美的一种的生活的里面。愿意保罗这个提醒也能够帮助我们，不单是除去我们的欲望，更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真的蒙福 Shalom 平安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人都有软弱，我们都有欲望，但是多少时候当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当提醒我们，你当引导我们，当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能够向那些破坏我们生命的事情说不，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道路上，以致我们能够自由的，不会放纵我们的情欲，我们可以自由的来享受你的美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存在来满足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存在是使到别人得到好处，别人的祝福，因着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活活的见证人。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领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